Nyangji chenpo chodan nimi xiao zangne mono chenpo ngabja da parkar tangang chanto shimme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iam sar lo chenpo shi xia kenji te nyo zu tuk tse o zir dar shi hwal to shir zavlam tak tse ftan bak sar z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iam sar ma vi sen gen chen ro nyang lai kare gen do zong bo mon lo ma nam bar shiang zhe chi jie w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 ci lu ji me zhen chen zhen ba de lai wan pen zhou la ba sim ji yun den zhou he yi pan ding jia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n la ma ren xian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思维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呢。在讲第二颗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六个方面，第一就是思维地狱的苦，第二就是思维恶鬼苦啊，这个已经就是讲完了，今天就是开始讲第三个思维旁生之苦。思维旁生之苦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因住旁生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三聚旁生之苦，第三呢就是终思修要。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啊也这样说到，第三恶趣处旁生之苦也分因住三聚两类。那么意思呢就是第三恶趣处就是我们人人要关注的第三类生命的现象。他们落在很可悲的状况里面。那么其中这个第三类生命现象就叫做旁生。无论是这个非亲咒收还是随住他们都是呢恒作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咒收的视角啊头啊身躯啊都是恒向的。不像我们人一样自立的，然后再看这个飞鸟，它们在空中也是呢，就是横作飞的。同样，这个睡柱也是这样子，睡柱就更是这个横作游的。那么注入之类，就发现它们是受苦状况，这一类就叫旁生，不论是这个非亲的还是。咒受的以及随住等等全都是呢横作行走的，是横向的，是横作有心的，所以叫做这个旁生。那么旁生的苦处呢分为这个因住和三聚两大类，那么一次二类呢已经扩进了一切旁生苦趣的生命现象，而我们人人关注的就是咒变苦的状况由此呢就会对于这样一大生命现象呢发生觉醒。自心上也要感觉自己目前正在造机这种堕落旁生的这个因。一旦真正落入旁生界里面，那要受非常难忍的苦。另一个方面呢要惯坏父母有亲。正落在旁生苦当中的有情无量无数，那么对此呢要修大慈大悲心啊，以及呢这个忏悔心啊，修出离心啊，修菩提心、等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有关注生命现象的苦难而发生的清净善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应住和善聚两大类，这个呢我们从人类的观照来说一类是在我们人类的肉眼以及科学仪器的视野之外 所以呢称之为这个印柱。而泥里呢是从印柱这个大区域的旁生范畴里面散出来的，居住在其他处所里面的旁生类，所以呢称之为这个善聚。这是从这个我们人类的观照来讲啊，一类是这样子，另一类是那样子。因为呢有些呢是我们肉眼科技一起视野之外的，一些呢是我们的肉眼和科学仪器视野之内的，所以大的那个因素就是不是我们人类的肉眼和科学仪器的一个视野范畴，这个是这个之外的一个旁生界，而且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这个大的处所就在这个因素上去理解。而从这个大区域的旁生的范围里面散出来的居住在其他处所里面的，这个叫做善聚，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另外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从根本和捐数来说，也就是说旁生的根本处所就是大海，住在大海里面的这一类呢称之为这个印柱旁生。而至于三聚的旁生，比如说水陆空各处都有散出来的这个状况，在地球上可以看到，譬如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啊，还有这个各大江河里的水族啊，以及这个空中的各种飞禽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属于善聚旁生。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法界就是这样丝毫不乱的，有根本就有眷属。就像在三个区当中，地狱里面霸寒霸热地狱等等，就是根本的地狱。而这个金旁散出来的就叫做捐数的十六金变地狱，还有就是根孝性的孤独地狱。同样恶鬼界也是如此，根本处所在地下五百有心处，阎罗王说观自的大范围里。那么此外还有无数这个眷属种类。那么同样对于这个因柱和善聚两类旁生的方面讲，这个因柱就是根本，善聚的旁生是它的眷属一样。所以我们就明白三恶区从地狱霸热霸寒，这些是根本地狱，然后十六金变地狱和孤独地狱，这些都是眷属一般的地狱。然后呢就是恶鬼界也是呢阎罗王说观自的大范围，这个就是恶鬼界的根本处所，其他的无数都是呢就是眷属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旁生也是一样，因柱这个它是根本，然后呢从这里散出去的三聚的两类。那么对于因柱和三聚两类旁生的根本苦有总导别，有这个总的苦和别的苦，从各个方面要做观察如理抉择。那么从各方面观察抉择以后，我们人人会确认旁生界有非常大的苦处，之后呢我们人人就不会认为他们是没有感受的，或者呢好像获得逍遥自在，不是这种状况。那么最后呢要透彻地观察到旁生之苦无量无数，而且非常难忍，连丝毫的真实安乐也没有。要像这样真实地看到旁生界的苦的状况，这就是过上的真相。那么接下来呢按照这个因柱和善聚两大类深入思维，首先就是思维因柱旁生的苦。那么第一个思维因柱旁生之苦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旁生的差别，第二呢就是思维其苦相。所以原文当中说到因柱者，首先从这儿走。那讲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因住这一块旁证呢，它分成两个方面讲。首先，第一个呢，要了解受苦诸谛的这个差别；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其次呢，要思维这些受苦诸谛要受哪些的大苦。把握好这两个方面以后呢，我们人人就能切实的了解到旁生大的苦相。那么第一个思维旁生的差别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处所，第二就是数量，第三个就是种类。也就是说，首先要知道受苦诸谛的差别相，对此呢又要分处所、数量、种类三分来认识。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外边大海之中，鱼精、落鬼、下等，如旧照般迷迷麻麻而有，其中大的如长蛇、摩羯鱼等，可以围绕须弥山堕栅；而小的细到如未曾增减续。大家也注意啊，这里已经讲到处所、数量、种类。那么第一个处所呢，这里就说到外边大海之中。所以呢，首先展开事业，因住旁生，住在这个世界的规模当中，多少从善的最外围，一个叫做最外边的大海，他们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就是外边大海。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并非是我们在地球上能看到的，比如说东海啊、渤海啊，或者是太平洋、大西洋等等，而是在这个小世界最外边的大海里。这是旁生的根本处所。那么第二个数量，那么这里就讲到鱼、精、落、鬼、虾等，如旧照般密密麻麻而有。那么这个数量回想，处所既然是外边大海之中，那么它的数量呢，在这个广泛的大的海域里面，旁生的数量有多少呢？说到有鱼、鲸、落、鬼、虾等等，各式各样密密麻麻的，就像这个旧照一样存在。可以看到那么宽广的大海的水域里面的旁生，就像旧照那样多得不得了，可见有无量无数的。而且佛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到，在三恶群里面旁生的数量最多。那么这里再讲这个第三个种类，所以普贤上说到，其中大的如长蛇、摩羯鱼等，可以围绕须弥山堕栅；而小的细到如未曾增减续。那么这些旁生的种类如何呢？那这里讲，他们随着各自的业干，大的呢像比如说长蛇、摩羯陀鱼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这样那样的金鱼，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三聚旁生里面的动物的形象。我们没看到印住的这个外边大海的那个肉眼看不到、科学仪器看不到的地方，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这里讲呢，能围绕须弥山几圈，是这样子，非常庞大的。而且经典上说，有些这个印住的旁生大的呢，达到多少万游旬，他的身体就那么大。而小的呢，就像阳光中的微尘，或者呢如针尖那么小。那么诸如此类，可以看到旁生界呢不该被我们所忽略，它是数量最多的、种类最广的一大类生命的现象。而其中外边的大海，那是根本处所，里面存在不可计数的旁生种类，种类也是很多很多，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首先 第一个就明白社会旁生的这个差别，哎，了解到受苦诸谛的这个差别。那么其次呢，我们就要去思维他们的苦。所以第二呢，讲思维其苦相。这呢又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互相吞啖的苦，第二呢就是黑暗生存的苦，第三个呢就是愚痴无尽苦。那么这些种类的旁生活得很快乐很自在吗？或者呢很有智慧吗？显然不是。所以呢，以下呢从三大类苦来做思维，就是刚说的第一个呢吞啖之苦，第二呢黑暗之苦，第三个呢愚痴之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互相吞啖苦。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然助大者吞食笑者，而助笑者也自专大者而食。诸大寒神各个身体被诸多笑虫作弄，巢穴居住而食。于是呢，那些大的旁生吃小的不必叫，一口吞下去；而这些小的旁生吃大的，直接用针管等等钻进去吸食，或者呢用牙齿去咬等等等等。在一个个大的旁生身上有好多小虫捉弄巢穴，把他的身体当成食物来吃。就像这样子，这种生物界由于工业的因缘会聚在一起，而且呢互相杀互相吃，免不了这种苦的状况。这也是由于过去彼此结下了不好的业缘，所以呢都被法界发配到那里去了。那个地方真是惨不忍睹啊，是一个大沙场，整天都是这个吃那个，那个吃这个，大的吃小的，小的吃大的，一点点安心，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平安也都没有的。是这么一个互相吞啖的苦。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黑暗生存苦。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又有生于昼间不见日光自处，故连自身自界的取身也不见，以是因缘而即苦恼。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指在昼和昼之间，东升升昼，南瞻部昼等等，昼与昼之间，也就是铁围山围绕的那个区域当中，由于被挡住了，阳光照不到，所以就叫做不见日光之处。如果升到那里，那就惨了，已经落到那种气界苦状况里面的缘故，连自己的自体和自己做取身也是见不到的，因此呢，极为苦恼。大家要注意，这里要从因到果一层一层的看到决定的一个苦相，也就是已经受身在不见日光之处，那么以这个缘故，不必说见到其他的东西，连最接近的自己身体上的头部等等的自分，以及自己身上息界上的自界等等，也一点点都看不到。受身以后，竟然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那当然，在整个生活区域里面一片漆黑，以这个缘故，那是极其苦恼的。就像瞎子一样，整天在黑暗状态里面活动，非常艰难。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第三，愚痴无尽苦。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愚痴众苦，一切趋色自出，皆欲梦，是故当生苦无边际之处。那么这个呢，也要由因到果一路做观察，分为三步。其中第一步，我们要看到他们的愚痴相；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到他们的愚痴的状况；第三步呢，我们要看到他们未来的前程。这样就很清楚，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处在漆黑般的愚痴状况的缘故，对于一切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的趋色之处，全然欲梦，一点不晓得。 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愚梦啊，不是指迟钝，迟钝是翻译慢，而他们的翻译才不慢呢，稍有一点动静，马上就逃走逃跑了。那么诸如此类，他们为自我还是翻译快，等等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法道，比如最起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一概不懂的，也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比如说杀生不好，不应该做，邪淫不好，不应该做等等，对于这些事情呢，一点不知道的，这就是愚梦的状况。这里的愚梦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比如说，对于这个三世因果啊，对于这个三宝啊，对于这个枯寂灭道的四谛法，一窍不通的，完全就是一个不懂的、不知道的、不明白的状况，这个叫愚梦的状况。那么再看他们未来的这个前程，就是由于印上有业果蕴，那么一次呢会造下无量无数的恶业，而这个恶业将来就有一个要受胜的苦处，由此会看到苦果是源源不断的，将来要受生在无边无际的苦的深处，这就是由因推过。那么这样包括呢三个方面，就知道整个外边大海区里面无量无数大大小小的旁生类都处在这样的大苦当中。像这样，整个大海区域里面的诸旁生，正是一大窟的庄严，没有别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